切荒谬都变温柔，听我细细诉说。
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这是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的第九集。这当然是我的童年回忆，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童年回忆。我企图用一种唠唠叨叨很平缓的语气说出来，而不加以任何好坏或评断。当然我写的可能是自己的记忆，而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，我们的记忆会经过筛选，相信你也相信吧。被祖母照顾的其实很不能干的我，在14岁离家还真是个勇敢的选择。当时的北一女没有宿舍，外地生必须在外头租房子，从一切都有祖母打理到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学习独立，自己要找饭吃、洗衣服，还要赶上城市孩子的学习程度，对一个才刚刚长到150公分的瘦小女孩而言，还真是一趟艰辛又有趣的冒险。长远看来，这个过程对我意义重大。人原来不可能在自己家里独立，就跟鸟儿一样，不可能在鸟巢里面就学会飞翔。不过只要一回到老家，我还是会自动黏到祖母旁边睡觉，成年之后也如此。在老家我早就没有自己的房间了，我的小房间后来变成弟弟的房间，我弟弟大概5年之后他也在台北读书了，所有的房间后来就变成了家里的仓库。其实跟祖母睡觉有好多次好多次我都被他吓醒，他总是翻身坐起，半夜大叫说嗨呀嗨呀，拢死啊拢死啊，被安坐被安坐，每次都是同样的台词，同样的噩梦啊。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拍拍他的背企图把他唤醒，他会呆坐几秒钟环顾四周，发现刚才是在做梦，然后翻身睡去。我曾经问他，你到底梦见什么？他说那年家里附近有军队驻守，古早古早的那年，有一个军人走过他家，看到他正在喂鸡跟喂猪，之后似乎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，祖母就去跟他军营中的长官打了报告。年代已经很模糊了，至于那个长官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当时的国民党，他也没说，我也没问。对老百姓而言，军人就是军人，告状之后军人就不敢再来骚扰他了。只不过有一天醒来，他正要喂鸡的时候，发现辛苦喂的鸡啊猪啊死了一地，都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，到底是不是砒霜我也不知道，总而言之也许是老鼠药，那这一定有人要报复，那不是那个家伙还有谁呢？他又去打报告了，后来被告似乎也承认了，搞不好被屈打成招吧。祖母说有一天早上有人跟我说他被枪毙了，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因为太久了。他说他被枪毙了，在一棵大树底下，我听人家说的，我不敢看，剧情突然变成了恐怖片。念过小学的祖母日文是很流利的，也许这是她未婚的时候发生的事，还是她当少妇的时候发生的事。日本投降那年1945年，祖母29岁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我想啊，在这段时间，也就是日据时代的末期比较可能，因为国民党来的那年他已经33岁了。他18岁结婚的时候，之前住在宜兰金六节附近，那里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兵营，说不定更早。日据时代的可能性比较高，那边的附近都是农田，养猪养鸭是可能的。婚后他搬到宜兰市来，住在市场旁边，应该没啥空地可以养猪，至少我没有看到过。我的祖父在日据时代就担任小职员，他的日语也很流利，因为当时台湾人受过初中教育也不多，他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工作，相信连我爸对他的爸爸到底是做什么也说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他就从日据时代做什么保证呢，后来就过渡到了市公所上班， 到底是怎么接轨的不知道，但是啊，中间的转折有不少波折，你知道中间也经过228事件嘛，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戒惧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危及生命。我从小就看到祖父在院子里烧东西，你不要以为他是在祭祖烧金子，其实只要有任何的文件，他都会定期把它们放在他的那个修金炉，那个炉子里面仔细烧掉，直到化为灰烬他才放心。祖母曾经说，日本人走的时候，祖父也烧掉很多东西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那么上一个朝代的任何东西就会变成下一个朝代的把柄或证据。祖父认为因为他自己小心才没事，我当时会觉得他怎么这么多此一举，那些纸张的背后看起来还是空白的，拿来画图不是很好吗？干嘛这么小气？我没有看过任何朋友来找祖父，他似乎真的没有朋友，他也很安于自己的孤独和寂寥。谨言慎行也许是必须的，他那一代面临政权的频繁转移，只要站错边那就是险棋。长大之后我才悟到，宜兰在228事件之中有公职者遭到不明不白杀身之祸的很多，特别是曾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当公职人员，或者是有一些位阶的。国民政府一来三把火，知识分子成为无辜诛杀的对象，或许他们是为了杀鸡儆猴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有一位帮忙整个兰阳平原度过霍乱的宜兰医院郭院长，庆应大学医科毕业，这是极少数的精英啊，精英中的精英，非常受人爱戴。但是就是在228事件风起云涌的时候，被来接管的国民党军队残忍杀害了。跟他一起被杀害的人全是当时的顶尖精英。这些故事在我祖父祖母那一代只能惊声不语，永远记得但绝口不会提起。一个有边缘人性格的军人，为了报复毒死羁押就死刑，是不是被惩罚太重了呢？不过军法之下什么都有点可能。祖母在梦中看见的，我后来问他，他说是他想象中那个人被枪毙的样子。还是那一地死去的鸡鸭呢？他说可能也都有吧。总而言之，这一幕一而再再而三在他的梦境里轮番上演，在他的失智症恶化之前始终不曾离去。白天祖母看起来什么都不怕，杀鸡杀鸭也很狠，可是一到梦中却变得那么的无助。祖母后来失智症逐渐严重的时候，她就顺着时间的轨道往前面去滑行。也许失智症对于老年的患者而言有正面的意义，因为她开始变得噩梦比较少了，像一个孩子似的用稚气的声音唱着日本童谣，字字清晰，天真自然，脸上还流露出小学生要去远足的神情。她最常唱的是这首吧，其实我不太记得，我只记得他会唱阿妹阿妹呼嘞呼嘞卡桑嘎，就是这首歌。下雨啦，妈妈拿着伞来接我，我踩在雨水里好快乐。失智是让人恐惧的，不过在刚开始的那几年，祖母会变快乐的时间反而增加了。他以前呢不会公开表示不满呢，虽然私底下朋友来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关起门来说一两句这样子而已，但是在他失智的那时候，他已经忘记了婆媳之间所有的不愉快，而且他也忘了我妈是谁了。这大概就是88岁之后的事，他时而清楚时而昏睡，搞不清楚时间的顺序，认不出他来看他的人。他记得我，但却以为我还在念小学。他仿佛自由地在自己时光的甬道中旅行着，但是慢慢无法自主行动，也连坐都坐不起来的他，其实长寿对他是一种折磨。然而在那种失智的状态中，他的心情 离开了现实，也许是比较轻松的吧。如果看起来比较快乐，那么这些事情是真的假的，现实的想象的，过去的现在的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他照顾的孩子长大了，外面的事情多了，回家的时间少了。我有时候会想，没有我睡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常常在梦中看到鸡啊、猪啊、鸭啊被毒死了，有人被枪毙了，然后大声惊叫醒来，没有人拍拍他的背啊。想到这里，为了我的展翅高飞，我难免有一点内疚。是的，每个孩子都是忘恩负义的啊。当我们有翅膀慢慢会飞，为了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梦想，就无法顾及曾经哄我们入睡的那双手。然而我们没有选择，如果我们一直留在原来的草里，恐怕会变成更严重的家庭问题，还有自己的人生问题。一代传一代，下一代无情无义，而且善于遗忘，想来竟然是如此理所当然。我也曾经有不断重复的噩梦，小时候在祖母旁边睡觉，几乎没有做过噩梦。但是后来啊，有一段时间，可能在社会上挣扎吧，常常梦境自己掉进蛇堆里，或被什么东西追赶着。还有一段时间呢，这应该是有关于教育的阴影吧。我背着书包上学，肩膀上的书包越来越重，迎面吹来的风越来越大，我仿佛在暴风雪中前行，但是走也走不动。不过现实中你问我，升学会给你很大压力吗？其实我一直感觉自己还好，可是啊，这个梦还是不断的袭来，大概一直要到40岁以后才慢慢的消失。当然我还有一个很恐怖的梦，就是坐在密闭电梯里，电梯的门关上，眼前漆黑一片，电梯就像云霄飞车或自由落体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不知道要把我带向什么样的悬崖或者是地狱，要么就是拨不出去的电话。我会看到一个台湾最早期的圆圆胖胖的黑色的转盘电话，在紧急的时候，我明明要找一个人，可是怎么多都没有办法拨到我要的那组号码。我还曾经在梦中杀人呢，然后后悔万分，想说现在要该怎么样躲起来呀？要逃到哪里去才好？我高龄怀孕的时候，因为有妊娠毒血症，可能因为血压太高，每个晚上我都梦见自己身处战场，受伤，被送到伤兵医院，旁边不是尸体，就是断手断脚包扎的像木乃伊的人呢。原来那是在等死的坟场诶。哇，醒来全身僵硬啊，其实还是血压高的关系吧。我要好久才能安抚自己的情绪，虽然现实生活显得当时要面临的状况实在很多，可是啊，至少脱离那些可怕的噩梦，感觉活着还是好的。这些噩梦就很像恐怖片或灾难片，我也可以找出它的正面意义，也就是看完这些灾难片之后啊，醒来发现现实生活没那么的艰难。年龄渐长，看起来我也把血压的问题弄好了，很久没有再做噩梦了。主要的原因跟开始跑马拉松有关系，那也可能跟血压好了有关系，也跟离开隐居圈的高压生活，就是每一秒钟都要因为镜头可能会拍到你，于是呢，你就必须要留心自己所有的细微动作，这其实是挺紧张的。离开了就好了，老了心也宽了，打从心里原谅一些人，也打从心里放过我自己。有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帮助我很大，叫做沉默成本。就算你有不能原谅的人，或者是有那些把你三魂七魄都吓掉的往事，过去的就是过去了，在惊恐你都得正视它，它不在了，诚恳的让它离开，这也许有助于你可以让噩梦不再跟你自己玩追逐的游戏。谢谢你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也许
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